感谢神，今天有这么好的天气，我们出行这么能够非常舒服。我们也感谢神，在线下有越来越多的弟兄姐妹与我们一起敬拜我们的神，赞美神。我们今天所要分享的经文是《阿摩斯书》2:6-16，是一本旧约的一本书。旧约中有17本先知书，5本是大先知书，12本是小先知书。其中唯一一本被公认其内容全都是由一位作者所写的是，那就是阿摩斯书，它的作者是阿摩斯。阿摩斯是一位南国的先知，被差遣到北国宣教。我们知道大卫王在犹太全地作王40年之后，由所罗门继承大卫的王位，统治以色列人有40年。这80年是以色列历史当中最辉煌的时候，但是所罗门后来开始犯罪，离弃了神，神就兴起耶罗伯安在以色列的北方反叛闹独立。就这样，在所罗门亡之后，以色列就分裂成两个国家，南国和北国。南国也叫做犹大，北国叫做以色列。南国是由两个支派组成的，其首都是耶路撒冷；北国是由十个支派组成，其首都是撒玛利亚。我们在现今的社会中也有类似的分裂国家，就是比如像韩国和北朝鲜，再比如就有印度和巴基斯坦。我们从这几个国家可以看到，分裂的两个国家之间的关系一般都不怎么好。印度和巴基斯坦曾经历过3次的战争，两个国家甚至制造原子弹互相牵制。这两个国家现在仍然在克什米尔的地区剑拔弩张。韩国和北朝鲜由38分界线分开，两国的关系也非常捉急，甚至两国人民踏入对方的国家就是犯法。每个韩国男人都必须服兵役2年，为的就是提防他们最主要的假想敌朝鲜。而朝鲜的兵役更是夸张，我听说有长达10年。那我们回到今天的经文，设想阿摩斯这位南国的先知跑到北国宣教，会是什么样的场景呢？肯定是不会受到欢迎，甚至可能小命不保。不过阿摩斯这位先知非常聪明，他在向北国宣教的时候，先开始谈论起别的国家。从阿摩斯书1:3-2:3，他一一责备亚兰、非利士、泰尔、以东、亚门还有摩押这些以色列的邻国，甚至还预言耶和华将对他们施行审判。北国的人听到这位先知在讲神对他们仇敌的审判，肯定觉得先知的话是脍炙人口，给他竖大拇指。不仅如此，阿摩斯居然还责备他出生的国家，说耶和华会刑罚南国，因为南国背逆了神。听到这样的话，北国的人肯定连连鼓掌赞叹不已，说阿摩斯才是真先知。他们应该竖起耳朵仔细听阿摩斯接下来会讲什么，或许他会讲耶和华对北国的称赞呢，还是预言耶和华将带来什么样的祝福呢？那我们一起接下来看阿摩斯对北国的信息。阿摩斯书2:6讲到，耶和华如此说，以色列人3番4次的犯罪，我必不收回惩罚他的命令。出乎所有人的意外，阿摩斯讲完对其他国家的预言以后，最后居然把矛头转向了北国。不仅如此，讲的还特别详细，也特别多。谈论别的国家的时候，每个国家只用了2-3，但谈到北国的时候，不仅2:1剩余的篇幅都归他所有，从3:3开始到9:9，详细的列出刑罚的原因和描述刑罚的意象。其实以色列民族是有很大的优越感，因为他们认为他们是神的立约之民，地上的万国都要通过他们这个民族来认识神。 他们想当然地认为以色列的邻邦犯了罪，得罪了他们，神会替他们做主，会刑罚他们。而至于他们，当然会是蒙神的祝福，国家会越来越的强大，人民会越来越富足，因为他们是神的子民。但没有想到他们错了。神审判邻国的时候说，某某人某某国家三番四次的犯罪，我必不收回惩罚他的国命令。这出现在每一个阿摩斯那预言的前面这几个国家。而他审判以色列的时候也用了同样一句话，说以色列人呐，你三番四次犯罪，我必不收回惩罚你的命令。神不会因为以色列是神的选民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因为神的审判是公义的。若外邦人因犯了大罪受到神的责打，那么当以色列犯了罪的时候，会同样像别人一样受到惩罚。不仅如此，他应该是罪加一等，因为以色列比别的民族更知道神的心意，更了解神的属性。神会好好的管教他的选民。我们看以色列民族3000多年的历史，不就一目了然了吗？当我们看到以色列民族这种骄傲且虚浮的心态的时候，请不要嗤之以鼻，幸灾乐祸，因为神对我们基督徒的心意也是如此。基督徒可能会有一种心态，就是觉得因为我信主了，我成为神的子民了， OK， 那我就完事了，我就等着今生吃香的喝辣的，等着我对自己人生的计划蒙神祝福一一实现以后，死了就到天堂永远过好日子。不是说因信称义吗？我信了呀，信仰的核心我已经掌握了，然而却忘记基督徒所要履行的义务和责任，就是尽心尽力的爱主，行公义，好怜悯，与神同行。我们不应该对信实的神怀揣着错误的期待。我们基督徒真不是信主就完事了，就像以色列民族认为自己是选民就比别人高人一等一样。这样的心态会蒙蔽我们的双眼，慢慢的也会使我们失去耶稣。既然我们通过圣经了解到了神的心意，我们就应该像运动员平时刻苦己身训练，在赛场上向着标杆直跑一样，我们在成圣的功夫上也是如此。如果我们说信主却不愿意受洗，我们说爱神却不愿意参加敬拜，不愿聆听神的话语，我们说愿意与神同行，却不遵行神的教导，行事为人只是表面上对神和对人的表演，那我们与以色列民违背神有何不同呢？我告诉大家，也同时是提醒自己，这是会受到责打的。以色列人是神的选民，毋庸置疑，但以色列人藐视神的律法和神的公义的行为，带给他们严厉的管教，失去了神美好的祝福。我们基督徒也是在万民中被拣选出来的，但是若我们轻看神的救恩，那么我们就未必能修成正果，好则被神痛揍一顿，坏则被神任凭我们骄傲下去。接下来先知从6到16节分别从3个段落来指出以色列的状况。6到8节是第一段落，这里讲到因他们为银子卖了一人，为一双鞋卖了穷人，他们见穷人头上所蒙的灰也垂涎，阻碍谦卑人的道路，父子同一个女子行淫，亵渎我的圣名，他们在各坛旁铺人所当的衣服，卧在其上，又在他们神的庙中喝受罚之人的酒。在短短的几节经文中，我们可以发现先知阿摩斯指出他们4种很普通的罪。第一方面是经文6节下半段说，他们为银子卖了义人，这是藐视公义的罪。这里指的是以色列中领袖和有钱人贪赃枉法，为了金钱冤枉无辜，在法庭上为了金钱就扭曲了公义和正直。 有人认为银子指的是少量的代价，那么这种情况就更悲哀。一个人为了很少的利益可以随意左右判决，不管自己所犯的罪有多么恶劣，对方是否无辜都不予理会。第二方面的罪是贪婪，为了一双鞋卖了穷人，他们见穷人头上所蒙的灰也都垂涎。这是 指出一个穷人被逼无奈的窘境中，用他所剩的一双鞋借了一些钱，然而在无可奈何的情况下，这个人到了期限不能归还债务，竟被人当作奴隶出售。为了金钱，当时的以色列人丧尽天良，欺人太甚，他们贪婪到一定程度，连穷人所拥有的灰都垂涎，而且他们想永远在穷人身上割韭菜，就阻碍受压迫者的 翻身的机会。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穷人是永远抬不起头的。第三方面的罪是淫乱，父子同一个女子行淫，亵渎我的圣名。神非常看重在性上面的圣洁。希伯来书13:4中讲到，婚姻人人都当尊敬，床也不可污秽，因为苟合行淫的人神必要审判。神在申命记22:28中明文规定，禁止人在婚姻以外与他人发生性关系。男子与女子如果有了性关系之后，就有义务娶她为妻。这里父子同一个女子行淫的行为明确是触犯了律法。不仅如此，阿摩斯发现这种严重违反道德的行为居然成为在社会中司空见惯、公开的淫行，这表示以色列人已经非常堕落了，是明目张胆的藐视神。在第四个方面，阿摩斯指出他们拜的是偶像，说他们在各坛旁铺人所当的衣服，卧在其上，又在他们神庙中喝受罚之人的酒。这些以色列人非常嚣张地无视保护弱者的律法。在过去，当穷人把衣服典当了，到了晚上他们必须暂时还给穷人，好使他们过夜，而他们却拿来把这个床垫当作垫背睡在上面。而这里讲的神的庙指的是敬拜偶像的神庙，所以这些人公开的在神庙中用压榨穷人的压榨穷人得来的赔偿喝酒作乐，公开的羞辱神。当我读到这里的时候，就觉得以色列人怎么这么坏，真是够差劲的。不过回想在现今一些社会中，这些事好像并不是很罕见的，人变得越来越冷漠了些，只注重个人的利益，却不是很在乎社会的公义与他人的得失，反而追求着要比别人更狠、更有手段。婚姻观也是离谱，婚前同居，婚后外遇变得是家常便饭。婚姻以外的性现在似乎不是一个羞耻的事情，在网上可以随处浏览到带有淫乱图片和黄色视频的内容。很多人内心没有安全感，没有满足感，寻求着更多更好的东西填充着自己，想要成为人上人，得到从他人来的荣耀和赞许。在这种社会下，我们教会中的基督徒也很容易受到影响，所以我们需要经常的去反省，我们是否只追求今生今世的名利，是否时常接触淫乱的东西受到它的污染，是否缺乏怜悯之心，看到弟兄姐妹有困难却无动于衷，是否不满足于神的供应，贪恋别人的成就，甚至不知不觉中敬拜偶像。其实基督徒单单的防止或满足于避免以上神责备的罪是不够的，若人处在旧约律法下不做这不做那或许可以，但是到了新约，神已通过耶稣将他的心意表明了出来，并且圣灵内住在我们心中，我们也不在律法以下了。所以我们不是被动的避免犯错误，而是要积极的把信心通过行为表现出来。行为不能使人得救， 但是它能很好的验证出我们的信仰状态，因为真信心必定会带出行为上的善功。然而没有行为的信心是虚假的，行为的见证人不是自己或是他人，也就是说我们的好行为被自己肯定或者被他人肯定是没用的，行为的见证人是神，唯有从神来的肯定才是绝对的。耶和华与亚伯拉罕立约，亚伯拉罕就信了耶和华，结果神就称他为义。可见信心，可见称义的唯一条件是信心。然而全知全能的神虽然知道亚伯拉罕的信心是真实的，但神仍然吩咐亚伯拉罕献以撒来试验他。亚伯拉罕出于对神的信心，把他的义给行出来了，因此他通过行为成全了他的信心。神通过以色列的败坏的行为认定定了他们的罪，神也通过亚伯拉罕的好行为证实了他的义。士师记三章四节中讲到，约书亚和百姓们进入到应许之地后，神赐给他们大部分的 土地为产业，但留下几个外邦民族在迦南地，为要试验以色列人，要知道他们是否听从耶和华的诫命。彼得前书一章七节讲到，叫你们的信心被试验，就比那被火试验仍然能坏的金子更显宝贵。可见耶稣基督可见在耶稣基督显明的时候，不好意思啊，可见在这是经文的一部分，可见在耶稣基督显现的时候得着称赞、荣耀、尊荣。所以我们要常常通过行为行出神的道来操练信心，当神的试验来临的时候，我们能站立得住。第三部分是阿摩斯书九节到十二节中讲的三件事情，是阿摩斯指出以色列人忘恩负义忘恩负义的三件事情。以色列人蒙神种种的恩典，却违背神的旨意。神为以色列人行了那么多的大事，但是当神要求他们的时候，他们的回报却是只有一点点。第一件事情是神帮助以色列人消灭了亚摩利人。阿摩斯在第九节讲到，我从以色列人面前除灭亚摩利人，他们虽高大如香柏树，坚固如橡树，我却上灭他们的果子，下灭他们的根本。亚摩利人是以色列民族定居迦南前在约旦河西边居住的民族，他们强壮高大且有坚固的城墙，并且在迦南地区组成多国同盟，其势力不可小视。反观以色列民，相比之下他们身材弱小，缺乏作战知识，也没有军事的装备和武器，与亚摩利人作战可谓是以卵击石，想要靠他们自己的力量去征服亚摩利人实在是异想天开。然而这强盛繁荣的亚摩利人却彻底的被打败了，其原因是神大大的帮助了以色列人。约书亚记十章十一节中讲到，耶和华从天上降大冰雹在亚摩利人身上，打死他们，被冰雹打死的比以色列人用刀杀死的还多。约书亚去世前向百姓说话的时候也提到了这件事情，在约书亚记24章12节说，耶和华打发黄蜂飞在你们面前，将亚摩利人的王从你们面前撵出，并不是用你们的刀，也不是用你们的弓，我赐给你们地土，非你们劳苦开垦的，我赐给你们城市，不是你们建造的，你们却在城中，你们享用的葡萄园也不是你们栽种的。可见神用冰雹和黄蜂消灭了占用迦南地的强敌。以色列人的得胜完完全全是出于耶和华，是神使他们的战争得胜。第二个阿摩斯指出的一段历史是，就 就是神打败埃及人，领他们脱离奴役之地，并且在旷野长期流浪的时间里供应他们的需要。第十节讲到，我也将你们从埃及地领上来，在旷野引导你们40年，使你们得亚摩利人之地为业。出埃及的故事想必大家耳熟能详，是以色列人历史中最伟大的一段，也是神教以色列人常常纪念的事情。耶和华在埃及施行大能奇事，显明他高过世界所有的假神。他降了十灾，迫使埃及法老释放过着艰苦生活的以色列民族。神明确的说明是神拣选了他们，成为神的子民，是神带领他们出了受奴役的埃及，在旷野是神赐下玛拿喂养他们，并且带领他们进入到迦南地。在这里，一个非常重要的信息就是神与以色列民的关系。过去神只与个人建立关系，他带领过亚伯拉罕，他也带领过以撒、雅各还有约瑟，但在这里神似乎在说，我不仅仅是你们祖宗的神，我也是你们这个民族的神。我拣选你们，使你们成为富有使命感的有使命的特殊民族。我期待着你们像你们老祖宗一样遵从我，跟随我，我也必恩待你们。神感动阿摩斯在这里提这两件事情，其实是提醒以色列民不要忘记与神所立的约，同时也是极力挽回以色列民的心。阿摩斯出埃及记24章写道，逃离埃及之后，摩西带领以色列民族在西乃山上与神立约。在约书亚记24章也记载到，进入迦南赶走亚摩利前，约书亚在示剑带领以色列百姓与神立约。这样以神赐给他们律例作为立约的基础，神要做他们的神，他们要做神的子民。如果以色列民信靠耶和华，谨守遵行神所吩咐的，神将大大祝福以色列，使他们可以存活得福，并使他们的日子在所要承受的地上得以长久。阿摩斯讲的第三件事情是写在11节上。我从你们子弟中兴起先知，又从你们少年人中兴起拿西尔人。以色列人呐，不是这样吗？这是耶和华所说的。你们给拿西尔人喝酒，祖父先知说不要说预言。在旧约里，神会兴起先知，呼召并委任他，他代表神向神的百姓传讲他的信息。先知的信息包含预言和教导，提醒百姓们在灵性上的提供百姓们在灵性上的需要。先知也会劝勉和责备以色列民，使他们良心苏醒，要他们永远对神效忠。拿西尔人是神从世界中分别出来的一群人，他们不属于利未人，但同样他们全人侍奉神。神要求拿西尔人一生不沾酒，不吃不洁净的食物，也不剪头发，不触摸死人，代表着全然的奉献的记号。拿西尔人作为献身的榜样，是以色列神给以色列人的顾问和导师，为的是要提醒他们拒绝世俗的同化，坚守固有的信仰传统。但是以色列人吩咐先知闭口不说话，逼迫拿西尔人妥协。以色列人废除了神为要指引他们远离世俗和不义所立的路标，因此审判要临到他们这些作恶的民族。在这段里，我们看见神在过去历史中怎样恩待以色列人。神除灭他们的敌人，带领他们走出旷野进入迦南，赐给他们土地为业，最后还兴起先知和拿西尔人作为神的代言人和榜样，为的是要提醒他们。然而在种种的恩惠和慈爱面前，他们却不理会神的好意。弟兄姐妹们，神的带领和以色列百姓的回应 能给我们什么样的借鉴呢？一位姐妹有一次跟我分享说，她艰辛地找了一年的工作后终于找到了，她非常感谢神，因为她知道在申请人当中她并不是出类拔萃的，然而这个工作的要求出乎意外地与她的背景吻合，所以她知道这个职位是神为她量身定做的。虽有100多位申请人与她竞争这个职位，但在神的帮助下他还是取得了这份工作。之后有一段时间，弟兄姐妹们都不积极参与查经班饭食的服事，尽管工作上有很大的压力，但他不得不连续好几周每次提前几个小时下班来到查经班服事。后来为此他有了些抱怨，他不解为何其他的人看似不怎么忙却仍不愿参加服事呢？不过没过多久，他说他想开了，他分享到神先赐给他一份好的工作，然后再让他多一点点的为神服侍，结果自己就埋怨服侍影响到了他的工作。不过他重新想一下，在找到工作前，如果神说他先多一点点服侍再给他工作的话，他想无论服侍有多难有多繁重他都会愿意。这样的换位思考帮助他认识到人的忘恩负义的本性，也让他认识到我们的神是有多慷慨，他不吝啬于赐给我们祝福。不仅如此，他先给予人大大的礼物，再期望人对此恩典有主动的回应。神供应我们需要，他赐给我们恩典，更重要的是他从罪的奴役之地把我们救赎了出来，赐给我们儿子的名分，他帮助我们抵挡罪的残累和魔鬼的攻击，现在带领我们走进神的国。这个剧情跟以色列的历史非常相似，那么我们也到了做决定的时候了。大家是愿意重蹈覆辙呢，还是把以色列民当作前车之鉴呢？第二个借鉴是不可离开神。弟兄姐妹们，神现在仍然向我们说话，他通过圣灵劝勉我们，也经常用牧师和传道人的话来提醒我们，所以我们不要嫌传道人的话啰嗦或取笑他们讲的乏味。这些传道人的话可千万要记得，因为我深信每一位神所立的传道人都传扬从神而来的话语，如果我们不听从，我们不知不觉中就走入世界的路线，与世界同流。同时我们千万要提醒自己，无论在任何情况，我们都应该坚守去做礼拜，在礼拜天来到神的面前敬拜他，让自己保持与神的亲密关系，让自己时常有机会来到教会听从神仆人的话语。我们生活在一个非常富裕且有很多福利的国家，虽然谈不上荣华富贵，但我想大部分人都丰衣足食，过着比较安逸的生活。然而这样的生活容易使我们导致不温不热的信仰状态。弟兄姐妹们，我想提醒大家，其实以色列民在当时在政治上和经济上处于非常繁荣的时期，大家都追求和沉溺在享乐之中，心中骄傲地认为这些是神的选民应得的，但是恰恰相反，他们离神越来越疏远。历代志下12章中一节经文讲到，罗伯安的王位稳定，他强盛起来，就离弃了耶和华的律法。这让我反思，我们到底应该不应该向神求物质上的富足呢？我想可以，不过在此之前，我们应当先求不偏不倚地跟随神的心。在最后一段13到16节中，神定他们定了以色列人的罪，说看哪，在你们所住之地，我必压你们，如同装满禾捆的车压物一样，快跑的不能逃脱，有力的不能用力，刚勇的也不能站立，腿快的不能逃脱，骑马的也不能自救。到那日，勇士中最有胆量的必赤身逃跑，这是耶和华说的。 以色列的犯罪招来神的审判，当审判来的时候，以色列是没有办法躲过的。那些善于跑步的战士无法逃脱，大力士也使不出力来。因眼前的惨状，勇士中最有胆量的也是赤身逃跑，腿快的却两脚无力，无法逃跑，即便是骑马的速度也不能自救。神若要施行审判，无论什么人都难逃劫难。一个民族虽认识神崇高的神的崇高和荣耀的旨意，却因着享受生活而把神的荣耀搁置一旁。虽然先知没有宣告这个审判如何应验，但亚述后来灭了以色列，应验了审判。亚述王围困了撒玛利亚有数年多后征服了他，而且是以非常凄惨的光景制服了他们。盼望我们基督徒借鉴以色列民族的历史，不要这样。我们每个基督徒都回首过往，数算神在我们身上做的奇妙的工作和许多的恩典，让我们信靠神，并且遵行他的旨意，用生命去见证他。当主耶稣第二次降临的时候，我们可以站立得住。好，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亲爱的阿爸天父，主，我们求主保守做工在我们的心中。主啊，我们非常感恩你赐给我们这么好的名分，我们是光明之子。不过主，我们也恳求你，不仅是有这个名分而已，而是让我们真的能够行出这个名分。主啊，我们也恳求你带领我们，让我们远避世上的淫行，让我们忠贞的跟随你。主啊，让我们能够做光做盐。亲爱的主，也求主让我们常常思考过去你对我们的带领。主啊，当我们走向未来的时候，主，我们不偏不倚。主啊，这个世界非常灿烂，吸引我们。我主，求你赐给我们谦卑渴慕的心，让我们即便是放下我们的利益，我们也是愿意也单单的跟随你。亲爱的主，我们满心的感谢你，感谢你救赎我们。主啊，你用极大的代价救赎我们，愿我们也能够对你的恩典有回应。亲爱的主，我们满心的感恩，祷告奉主基督耶稣的名，阿门。